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了，英国和乌克兰签署8年协议，尹石月发声公开狱中信件，美智库倡议北京与台北在川普 2.0 的同时开放交流，法国和蒙古推动双边合作。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18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1月17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说刚刚跟习近平通了电话，形容这个是一个对中美两国都非常重要并且良好的通话。随后中共官方新华社亦有报道通话内容。值得留意的是，川普说两人讨论了贸易平衡、 TikTok 等问题，而新华社就说讨论内容包括乌克兰危机、以巴冲突等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川普表示，我期待我们能立即开始共同解决很多问题，习近平和我将竭尽全力令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和安全。新华社报道，两国元首就乌克兰危机、以巴冲突等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人亦同意建立战略沟通渠道，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保持经常性联系。1月16日，中方宣布将由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作为习近平的特别代表，仍要出席下个星期一举行的川普就职典礼。在中共现任8名的正国级官员当中，除了7名政治局常委，韩正排名第8。不过中方任何官员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都将是前所未见，因为按照以往惯例，中方只是由驻美大使代表出席。78岁的川普将在下个星期一1月20日重返白宫，作为反击者归来的他，权力将会空前强大。在国会中的支持者不单止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忠诚，他誓言以更具变革性的美国优先政策重塑国家的每个角落，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经济神经。全球都在关注即将开始的就职大典和川普 2.0 造成的影响。2021年1月19日离开白宫的前一日，这位永不言败的斗士却誓言要继续成为美国政坛的一股力量。他在告别影片中说，我们发起的运动才刚刚开始。4年后1月17日，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表示，川普的这句话当时看起来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现在听起来就好像是预言。川普计划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中将包括驱逐几百万非法移民，对从共产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入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提高联邦政府的工作效率，清理军队中阻碍战斗力的觉醒文化，清除司法和情报系统中的反美国势力，继续减税和削减政府支出，并对抗不断增加的美国国债。甚至在宣誓就职之前，川普就已经开始了对华府和世界的重塑。例如他提出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从丹麦购买格陵兰岛，以及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在他的团队的加入下，哈马斯和以色列在持续了15个月的军事冲突后，终于在1月17日达成停火协议，哈马斯将释放以色列人质。川普对共产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立场，以及对不公平等的自由贸易协定存怀疑态度，现在在两党都获得认同。拜登执政期间保留了很多前一届政府对中国的关税，并努力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而且在对华高科技管制方面走得更远，以遏止向中共的技术转移。川普曾经作为数人被认为是意外闯入政坛者， 而家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甚至世界政治的定义者。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研究员康蒂内蒂对路透社话：好明显，自2015年以来，我哋一直处于川普时代，而家还未完完结。1月16日，英国首相斯纪贤在基辅和泽连斯基签署了英乌百年合作协议。克里姆林宫1月17日表示，俄罗斯将研究乌克兰和英国达成的这100年协议的具体细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英国在乌克兰设立军事基地的想法令人担心。英国首相斯纪贤前一日在乌克兰承诺，如果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那英国将和乌克兰及他的盟友合作，向基辅提供安全保障，并通过8年伙伴关系协议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斯纪贤此行距离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访问乌克兰只是2日。面临川普重返白宫后的政策不确定性，欧洲领导人正在度权衡他能为乌克兰提供哪些额外的安全保障。这个是斯纪贤自去年7月担任首相以来第一次访问乌克兰。英乌8年伙伴关系协议的条约和政治宣言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得到英国议会的审议。泽连斯基表示，他和斯纪贤讨论了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令西方军队监督未来停火的想法。访问乌克兰第一日，斯纪贤还参观了无人机展览。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计划将部分无人机的产量增加1倍，因为这样首先考虑和我们的英国合作伙伴一起合作。在走访基辅一间医院时，斯纪贤强调英国必须绝不放松对乌克兰的支持。斯纪贤在总统府会见泽连斯基时，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的俄罗斯无人机残骸落在基辅至少4个地区，其中一个地点位于总统府附近。8年合作协议签署后，斯纪贤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必须考虑如何结束这场战争，达成公正持久的和平，并表示英国和乌克兰一致认为这场和平必须能够保障乌克兰的安全、他的独立和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他还宣布英国将交付由英国设计和丹麦共同创立的 Greyhawk 新型机动防空系统，这一系统是为提供乌克兰的需求而开发的。进入2025年，乌克兰必须处于最强的地位。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对国家独立充满信心，这个是乌克兰永远不会放弃的。乌克兰对他的欧洲伙伴充满信心，这个是加强乌克兰、英国和整个欧洲大西洋地区的事。他指出，英国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是最好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表示，斯纪贤此行为英国对乌克兰事务的深度参与敞开了大门。根据韩联社报道，目前尹石月仍囚禁在位于基京道二王市的首尔拘留所。随着公守处1月17日下午向首尔西部法院申请羁押，尹石月亦透过律师尹甲根于下午6:15对外公开狱中信件，安抚支持群众。他说在狱中过得好好。尹石月在信中表示，各位国民，你们好吗？虽然有点不太方便，但我现在在拘留所过得好好。回首过去总统就职典礼演讲、31节和光复节纪念典礼致辞，国民谈话，我再次阅读过去以来曾对国民讲过的话，并抚平情绪，回首过去的国政经营方式。尹石月在信中鼓励支持者，好多国民走上寒冷的街头为了这个国家奋斗，你们的声音我都听到了，对于国民热诚的爱国心，我真心表达感谢。 1月17日，长期为美国和台海两岸举行三方二轨交流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份为川普新政府制定的亚太政策的准备报告。这份报告基于这个智库亚太安全论坛上个月组织的一次高层访问，代表团由专家及前政府官员组成，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台北、东京和首尔，与当地官员及相关人士进行了深入交流。报告目的是为川普新政府提供亚太政策建议，以应对地区局势的复杂变化。这份名为为川普 2.0 准备，谋求机会及汇聚亚太期望的报告话，地区领导人希望新政府上任后能继续加强同盟关系，维持开放沟通渠道，以免误判，同时亦不要离开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他们认为川普的问题的非传统性做法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机会。在与北京及台北相关人士的访谈后，报告说，台湾海峡依然是一个潜在的热点地区，台北、北京和华盛顿都在试图掌控紧张局势责任归属的话语权，地区各方对不断升级的动态表示关注。华盛顿继续通过增强台湾的军事能力和其他准备工作来加强阻吓，北京和台北都对与华盛顿的新动态感到焦虑，并希望与川普团队建立清晰而且定期的沟通渠道。报告说，从北京和台北的讨论中得出的印象是，双方目前都在寻求降低两岸紧张局势并稳定关系，因为他们需要集中精力应付其他迫切的挑战，但这种战术性的稳定与对美国的不确定性以及北京和台北各自国内的政治因素有关。报告说，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代表团强力倡议开放更多跨海峡的直接渠道，尤其是在当局指定的代表人之间，同时亦要移除近期对人民和人民交流所施加的障碍。报告还指出，川普当选美国第47任总统令东北亚领导人及分析人士因预期全球秩序及地区受到的影响而开始为不确定性进行谋划。他们大多数的评估都认为，与中国的竞争仍然会是川普的首要议程。很多人亦认为他的行动不会受到体制性制衡的约束。来自北京对话者的主要信息是，中国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并专注于在美国政府过渡期间维持沟通渠道。在台北方面，报告说，虽然他们对拜登政府对台湾的支持感到相当满意，但两岸紧张局势依然高涨，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新的困难。这个智库代表团成员强调，台湾需要为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做更好的准备，而台湾官员则提到他们已经准备好继续增加国防预算。1月17日，法国公共集团 Orano 在乌兰巴托和蒙古签署了一项协议，开采一个大型油矿。法新社引述法国官员说，这个油矿协议具有历史意义，法国和蒙古的油矿合作改善法国加强能源自主权，由此法国和蒙古将推动双边更多的合作。这份签字仪式证实了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据法国对外贸易部长代表洛朗圣马丁表示，我们签署了一项历史性协议，这个将令我们两国关系更加深入和紧密。这个协议具有历史意义，对我们两个国家都具有战略意义。他在蒙古首都乌兰波托的签字仪式上表示，通过帮助确保我们的能源供应，这项协议将大大增强法国的主权。对于法国来说，通过国有企业 Orano 确保它的发电站的油供应至关重要，因为这个有助于确保国家的核能源供应。据法国国家电力传输网络管理机构 RTE 说， 到2023年，核电将占法国电力产量的 65%。目前向法国供应油的国家主要有加拿大和哈萨克。据 Orano 介绍，蒙古矿藏是这间公司地质学家在2010年蒙古南部戈壁沙漠发现的，堪称世界级。这个矿拥有约90,000吨资源，预计开采期为30年，预计年产量约为2500吨。这个法蒙项目由 Orano 和蒙古国有企业 Mon Atom 的合资企业 Badrick Energy 经历几年开发。洛朗圣马丁表示， Suvich Oval 矿藏将令蒙古成为全球油市场的新主要参与者。据法新社说，1月10号蒙古议会批准了与 Orano 公司签署的协议草案，为协议的正式签署铺平了道路。蒙古是一个位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大国，历史上蒙古以农业为基础，依靠丰富的地下资源达成经济多元化，并刺激经济发展。除了铜以外，这个国家还是铁矿和煤炭的主要出口国。 Orano 表示，公司通过采矿活动已经在蒙古存在了27年。组织告诉法新社知，到了2023年，它位于加拿大、哈萨克和尼日尔的矿场将生产超过7100吨油。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